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的教授科恩说，对俄罗斯军事能力的过高估计和对乌克兰军事能力的低估造成了真实的后果。科恩又说，他们不单止延缓了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还延缓了政策制定者对现实的评估。英国政治学者富奇奥亦认为，那种乌克兰将会很快被击败的想法阻止了西方国家在最初向乌克兰提供重型军事装备。他们又说，西方政府当时不想给，因为他们确信乌克兰很快就会被打败。战争开始几个礼拜后，随着乌克兰军队顶住了扑向基辅的俄罗斯军队，那些在之前预测很快就受到了重新的审视。公众发现了三种造成误判的主要原因。曾经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主任的亚历山大文德曼说，很少有人对俄罗斯有充分的了解，他说了解乌克兰的人就更加少。文德曼说，一个根本缺陷就是未能够了解乌克兰人民已经打了八年战争，这些都是意志坚定的人。他指的是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半岛并且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分离主义者。富奇奥说，后苏联历史观加剧了这种误解，这种历史观主要是侧重俄罗斯的视角。他说，那些政府顾问通常是俄罗斯事务专家，他们相信自己有某种天赋的权利，亦就是其他14个前苏联共和国事务的专家，而这个完全可以说是可笑的，这个任何世界其他地方都不会发生。如果你是阿根廷事务专家，你就不是巴西或者墨西哥的事务专家了。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乌克兰论坛主任路德塞维奇亦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说，西方很多人是错误地认为乌克兰是跟俄罗斯差不多，只是更加弱、更腐败、更乱而已。他在卫报撰文说，事实上乌克兰虽然绝对并不完美，但他跟专制和僵硬的俄罗斯国家比较，更为灵活，更为非中央集权化。在华盛顿的战争研究所俄乌事务分析员乔治巴罗斯说，西方分析人士最初亦没有考虑到2014年以来的乌克兰陆军改革，过多依靠了2014至2015年有关乌克兰能力的叙事研究。富奇奥相信部分俄罗斯的叙事渗入了西方的分析，这种叙事夸大了乌克兰东西部对立以及乌克兰作为国家弱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恩认为，甚至对俄罗斯将乌克兰藐视为劣等人民的潜意识亦认同，亦有可能干扰了西方国家的专家分析。乌克兰大使马尔卡洛娃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多数西方专家的观点曾经基于俄罗斯过去30年来一直推广的叙事。他说，这叙事将俄罗斯描绘为军事强国，乌克兰就是一个脆弱社会，欢迎俄军到来，这些叙事起源于苏联和俄罗斯帝国。马尔卡洛娃说，西方国家的思维还受了最近在阿富汗的经验教训影响。2021年一旦塔利班兵临城下，总统加尼立即离开逃往国外，但是泽连斯基总统同他的政府坚守基辅，几百万公民赶赴战场保家卫国，迫使西方国家领袖重新评估局势。马尔卡洛娃这个至少开始减少负面的预期。军事专家还指出，根据原始数量和数据，俄军和乌军比较似乎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巴罗斯说，很多分析人士还高估俄军，这是因为过多依赖正评估对军事、技术、政治、经济和其他关于国家相对军事实力因素的比较分析。巴罗斯解释说，虽然战争研究所预测入侵方面迟了，但就是正确地评估说俄军攻占基辅的努力将会失败。巴罗斯又说，很明显的就是俄军内部有各种问题泛滥，包括领导力、信息、指挥和控制、情报和其他作战力的关键层面，虽然俄罗斯的资源多过乌克兰。文德曼提到了他在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工作经历，他说，他在莫斯科和俄罗斯军方打了三年交道，通过关注和观察他们怎样运作，明显看得出这个不是一切运作良好。在作战的概念方面，俄军在乌克兰并没有能力用上他们所能够动用的一切。按照富奇奥的看法，西方专家最初亦没有体会到俄罗斯根深蒂固的贪污腐败将会影响军队。他说，如果俄罗斯是一个黑手党国家的话，那俄罗斯军队亦将会是，那他们是那个国家的一部分。海军分析中心的俄罗斯研究项目主任迈克尔科夫曼说，军事分析不是算命。他在一年前正确地预测战争即将发生，但就低估了乌克兰的抵抗能力。 不过霍夫曼又说，多数分析人士明白俄罗斯要想控制乌克兰绝非容易之事。他说共识曾经是乌克兰将会输去常规战争，但是俄罗斯的占领不会成功，很多乌克兰的同事亦持有相同的看法。霍夫曼说他相信同分析人士对俄罗斯能力的误读比较，他们对乌克兰能力的低估更为严重。霍夫曼说那时候对乌克兰的防御计划还没有那么了解，亦没有他们在系统性备战的证据。他说分析人士还假设俄罗斯将会发动一场联合作战，重视乌克兰的抵抗能力，而不是进行一次冒险式的斩首出击，并没有打持久战的方案 B， 一味假定乌克兰的抵抗会轻易瓦解。霍夫曼说有些影响结果的因素过于复杂，难以评估，这个包括乌克兰社会的力量，以及有关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对乌克兰精英圈渗透程度的未知因素。霍夫曼强调，在战争头几个礼拜之后，美国有关对乌克兰的提供情报支持和军事援助的政策就发生了重大改变。他说觉得我们从来都没有被问到这个问题，假如美国当初真正支持乌克兰，战争将会是怎样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郁来日科在华盛顿的报道。